所以转眼到了十月啊，已经秋凉，那所有的店铺里面的伙计啊，有的要算年账，有的要回家的啊。我们看到点出了薛家这个生意大得不得了，当时国家最大的产业是控制在薛家手上的，就是皇帝要买什么东西都是透过薛家在买，所以他们底下很多的伙计店铺，那么这些伙计每年，我们知道传统的习惯就是过旧历年以前一定要把账算清楚的啊，就是没有到除夕晚上才去讨账的，所以大概都是除夕以前要把往来的货物啊账目啊都要算清楚，那所以这些伙计们少不得就要回家，那家里面也就要置酒饯行啊，对所有的伙计有点像吃尾牙了，就是大家送别啊要走了。那里面有一个张德辉，年过六十了啊，六十岁了，那他从小就在薛家当铺里面揽总，就是有一点像一个总管。我们知道管当铺是最复杂的，因为当铺的账目最容易不清楚，因为别人来当东西，这个东西要你估计要当多少，以及多久以后这个当就是死当，这里面可以做很多手脚的，所以大概不是最可靠的家人不会派去管当铺，因为当铺这个东西可以中间捞的油水是最复杂的啊，就是我拿一个手表我要去当，那你要估价说这个大概可以当多少钱，然后收下来把钱给他，这个里面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标准啊，所以这个张德辉就是很信得过的老家人，所以他才会在薛家的当铺里面做这个总管。那家里面也有三二千斤的过活啊，就是说别看他是一个当铺总管，他的家里的储蓄也很多了啊，所以也有一点在半退休状态，大概是因为薛家的主人去世啊，薛蟠又有一点不成才，所以这个老家人才一直撑在那个地方啊，在帮忙的这种感觉。那他今年也要回家，第二年的春天他才会到京城来，所以就是跟薛姨妈报告说今年纸扎香料短少啊，所以可能今年，我不知道大家可能知道，现在比如我们叫做期货，其实大概也是一个学问啊，我不太懂，可是有时候听他们在讲说今年什么糖会涨价或者米会涨价，所以那个东西要看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贸易的方法。当然现在他们在做这种买卖的时候往往并不是真的有那些东西，上次有一个人说服我就说哎，今年糖会涨价你要买多少糖，我说天哪，我哪里有地方放糖，这样他就在笑我说你根本就不懂，他说其实是看不到糖，只是说买这个好，比如说我买伦敦的糖多少多少，就是期货那个东西，我始终其实没搞清楚。那么其实薛家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就是他把很多的物价中间的贵贱做转让，然后在这个贸易当中收利的。所以张德辉他们就很敏感，因为他们就是理财的人，他知道今年的香料纸扎这些东西会涨价，所以明年一定是贵的，所以明年先打发大小的来的当铺内照管照管啊，他自己的孩子来照管，那么赶端阳节前我顺路贩些纸扎香扇来卖，那除去关税花销，过去也有关税，这个关税不只是我们今天讲国与国之间的关税，过去的州跟州之间府跟府之间都有关税，就是我的货物我从基隆运到高雄都会有关税的啊，就是州府之间都有关税，所以他说扣掉关税花费还可以剩得几倍的利息啊，所以你看到做生意他的这个获利是非常高的。所以过去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里面，他是士农工商，他最看重的人是读书人，那第二等是农夫，那第三个是工人，最看不起的是商人。可是因为商人会获暴利，所以社会里面故意把商人压在最底层，所以很多朝代他的法律很严格，就是商人的孩子永远不准读书做官，他断绝官商勾结这件事情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古代是有很严格的法律，商人再有钱不准穿私的衣服啊，很多这种其实今天看起来很不合理的法律，可在当时的目的是说因为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农民的收入是一定的，你农民今年好一点明年差一点不会有太大落差，可是商业可以大起大落，所以那个商人他可以为了利益 他甚至 到最后是操纵政治权力 跟国家他都可以操纵，因为他就是看在这个暴力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大概看到，凡是商人太获利太大，在这个社会里太受重视的时候，其实到最后常常那个社会是不稳定的啊，很不容易稳定。所以过去他有他一定的考量，他就用农民的这个部分来作为稳定，所以士农大概都是让他稳定社会的一个力量，然后商给他放到最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张德辉讲到说，一个香料这个东西可以获利多少多少啊，也看到薛家在整个的贸易里面、经商里面他们所获得的这个财富。其实一直到明清两代，基本上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已经发达了，已经有这种 大型贸易，甚至工人多到上千人的工厂这一类的企业已经出现。可它并没有像欧洲文艺复兴出现中产阶级，因为还是政治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政治上对商人有很大的限制。所以大家可能看到胡雪岩这样的商人，他其实 很有可能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梅第奇家族这种产业的这种红顶商人。可他的致命伤在于他的商人上面加了红顶之后，他就受制于政治。所以胡雪岩其实起来很快，落下也很快。你如果去杭州城外看胡雪岩的那个家宅，真的很吓人啊！他在有富有的时候，他那一排房子是最好笑的，就是他那个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一排完全一样的，然后中间还有零，可以他就叫他们的时候掉第几个的时候，就是完全是 军队管理的那个感觉。可是胡雪岩后来掉下来也掉得很快，可是就是得罪政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类的情况，就是商人没有他自己独立可以发展的可能，那到最后他还是受制于政治本身。所以薛家这种皇商，他就必须要结交很多官场的人来护卫他商业。那照理讲我们做生意就做生意嘛，你干嘛管政治呢？可是事实上到最后你会发现很有趣，商业都跟政治挂钩，因为他没有办法啊，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昨天讲的话今天会反悔，因为他就看在他的利益，因为可能是几亿的钱就不见了啊，所以他一句话他就会想办法稳住他自己的生意。所以我想这里面都可以看到薛家这样的家族的态度跟某些身份啊，有时候是从他底下的一个小伙计就透露出来啊，说这个利息可以得到好几倍。那薛蟠听了以后就心下寸度啊，这个是很难得，对不对？薛蟠从来不必心下寸度，因为他反正要吃饭就伸手，要穿衣服又什么东西就来了，他从来没有自己要去烦恼去打算什么的。可是他这一次就打算了一下，说我挨了打正难见人啊，有没有发现还是为了面子，就这个人就是爱面子的不得了。所以这次的挨打其实不是皮肉伤，是心灵之伤啊，觉得很难见人，想要躲个一年半载的，又没处去躲，不知道躲到哪里去。那天天装病也不是办法啊，你不能每天都在那边装病，况且我长了这么大，文不文武不武的啊，这个是了不起的反省了。就是薛蟠从来没有这种反省，说我到底活在这个人间要做什么啊，文不文武不武的，虽说做买卖究竟星子算盘都没拿过。你看他做生意做到这种程度，因为薛蟠其实爸爸死了以后都是老家人在帮衬他，所以我想他所有的这种星子就是砝码，就是称东西的那个砝码，他从来没拿过，算盘也没拿过。所以其实不止文不文武不武，连生意他也不会做。那地土风俗啊，就是所有这些民俗习惯、远近道路也都不知道。那这里面点出来，就是你做生意、贸易，你还是要跑的，啊，你要把货物运来运去的卖，也要懂得道路，也不知道。那不如打点几个本钱，跟张德辉逛一年，啊，这个逛也用得很好，就是讲是做生意吧，其实也是去玩一玩，啊，就是这个薛蟠想去逛他一年。那赚钱也罢，不赚钱也罢，且躲躲休去啊。所以薛蟠，我一直觉得薛蟠不是一个坏孩子啊，其实真的就是被妈妈宠到有一点不晓得怎么去发展他自己的他的生命。所以他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其实有点像小孩子气，就是管他赚不赚钱，因为家里那么有钱，哪里在乎他赚钱？所以他能赚多少钱呢？所以赚钱也好，不赚钱也好，至少去躲一躲，躲一躲羞啊，不要老是见到人家就来谈这个挨打的事情，怪难过的。 那第二，逛逛山水也好啊，去外面游玩游玩。今天跟着张德辉去意大利啊，去法国去跑一跑，走一走也蛮好的。那心内主意已定，到了酒席散了以后，他就跟张德辉说，要他等一两天，一起走啊，就说张德辉不是已经践行了吗？践行以后就要上路了。薛蟠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晚点走？那我跟妈妈问问看，如果妈妈同意，我就跟你一起走，跟这个张德辉一起走。所以到了晚间，薛蟠就告诉了他妈妈。